罪与原罪之事。人需要有某种外在的力量来揭示那他自己所不愿意看到的罪的事实。光有内在的自心的经验的人是不够的，有时候甚至可能隐忍到自欺欺人的地步。啊，我是个大罪人啊，这又怎么样呢？解决了什么问题吗？法律赛人也不是这样的吗？或者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，所以大家彼此彼此。当人达到坦诚自己是罪人的同时，也了解到自己已经蒙受赦免，人靠自己无法承担自己的罪过。有的是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但却不相信宽恕，因而失落了。我们的自傲能毁灭我们的责任，这骨节自己，由此不公平的事情就产生了，自己变成了善恶的来源。人只有在宽恕的认知内，才能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因此，承认罪的两个要点是：第一，人如果要了解罪，必须进入到一切罪恶隐藏的核心，就是在人性内。如果我们无法深入人心深处的罪根，则无法了解人是罪人。第二，罪只有在写下了人的假面具的时候才能够被认出来，所以人必须开放放下自我，接受天主圣言的质问。那么天主圣言为我们才是真正生活的有效的。不论哪一种罪，在神学方面是冒犯天主，而在人学方面则是伤害到别人。至于罪的实现的方式，人因为不可能直接伤害天主，因此罪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伤害的是别的人。所以人如果因罪而受苦，并不是因为天主的惩罚，而是罪本身的危害所导致。罪的属性，罪是不让我们达到最后的目的，罪是失败。罪本来不是属于人的本质，所以不说人不好，而说人做得不好。作恶的是来自人的滥用自由，而不是来自人的本质。如果人在作恶以后不后悔，是因为人没有理解天主的仁慈，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有罪恶感。波多罗和犹大斯两个人都认了罪，一个得到了宽恕，一个却没有，因为后者不宽恕他自己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罪想成功是自己的失败，失败不是因为人定的计划而失败，而是人犯罪，而是天主的计划失败。所以要把自己放在天主的计划内，这并非人力能够办得到的，所以要祈求天主的帮助。罪不属于人的本质，人的本质是好的，人之初性本善。罪是历史性的，属于人的自由。天主没有说罪人，只说罪。虽然耶稣没有罪，但他却被对待的好像如同大罪人一样。天主使他拯救我们，他变成了我们罪人的代表。世界杀了他，他却是这样的救了我们。天主使耶稣变成了拯救，能够拯救我们的罪人。天主使耶稣变成了能够拯救我们的罪人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原罪。原罪是指一种经验，是人类一开始不久，是从亚当、厄娃犯罪以来，所有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环境内受到罪的力量所支配， 都奋战的这种经验，任何人都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而避免它。教会有关于普遍的原罪的教导，与其说是强调罪的不幸，不如说是强调耶稣救恩的重要。因为天主正是透过耶稣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边拯救出来。人类千百年以来都在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人会有罪恶呢？为什么社会总有不公平呢？为什么圣贤的教导总是不能够改变人心呢？原罪的道理让我们看到人类原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如果原主开始了一种与天主的破裂的关系，这种破裂的关系也就延续的成为人类共同的状态。我们都会认同，我们目前所处的乌烟瘴气的世界不是直接从天主来的，天主的计划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一定很不一样，因为人从一开始就犯罪了。两个问题我们需要面对。第一，如果人有自由，为什么一切的人都会犯罪呢？第二，人既然有自由，又不能够不犯罪，人的自由是真的吗？这个是在问每个人处在不同的时间、地点和文化当中，为什么每个人都会犯罪呢？人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？自由既然让人不能够不犯罪，好像是一个没有用的自由。困难的地方就在于，人虽然容易承认罪的气氛与结构，但是很难认同在这个结构性的罪中有我的一份子。人很难承认自己所犯的罪，更不要说为了一个不是自己所犯的罪，就是原罪去负责任。更有甚者，如果说人受了原主亚当犯罪的影响，而使所有的人都成了罪人，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在这里，信德将是我们探讨原罪的出发点。原罪不是罪，也是罪，因为原罪不是我们犯的，是所谓打引号的遗传而来的。我们没有责任，我们也没有自由。有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，强迫我们说，天主是没有的，天主是不存在的。我说了，有没有罪？没有，因为我受到强迫，在没有自由的情形之下才说的。犯大罪也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明知故犯，第二个是完全自由的意志。我犯罪和我有原罪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。亚当可以说我犯了罪，而我们不能说我犯了原罪。人能够忏悔自己再大的罪，但是我们能够忏悔我们的原罪吗？因为对于原罪我们没有责任。原罪是从历史，从亚当的自由而来的，不是从信仰而来。圣经当中根本找不到原罪这两个字。那么为什么要用原罪这个两个字呢？因为没有更好的表达的方式。罪是中断了人与天主的关系，不能跟天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。比如说我被关在房屋之中，不能够与外面的人讲话，这个不是我的罪，是别人把我锁住了。我不能够与人沟通，不是因为我有罪，我是被迫的。我们不能不自由的犯罪，或者不能自由的不犯罪。 意思是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之下犯罪，才被定义为罪。自由是一项条件，人在自由的条件之下可以不犯罪。反过来，人有了自由，并有了犯罪的条件。我们因为有原罪，因而不能不犯罪。可是，这并不属于必然的，是在自由的条件之下的犯罪。虽然不能够不犯罪，但是还是自由的。犯罪要有自由的条件。那么为什么一切的人都犯了罪了呢？因为有原罪，原罪的连带责任好像影响了我们的自由，并成功自由的犯罪。信仰不是我清楚，信仰也不是我明白，信仰是我相信。我相信的东西我不一定懂，我懂的东西也不一定相信。比如说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，这个题目连小学生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。又比如你在芝加哥大学拿了一个神学的博士，有一条不是 requirement， 不是必要的，就是你不需要相信有一位上帝，你也可以拿个神学博士。为什么耶稣救了我们呢？我们只有在知道耶稣救了我们以后，方才知道我们有了罪。认识不是从罪到耶稣，而是从耶稣到罪。以色列的民族是从天主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以后，才反省认识天主创造了他们，而不是相反。所以以色列人的认识不是从创造到拯救，而是从拯救天主的拯救到达天主的创造。人很不容易接受救恩，人愿意变成救自己的来源，更不愿意有从亚当或者从别的任何的人的势力在我内做主。人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。我如果能够接受如此大的后果，就是原罪，如果我没有犯那个罪，我如何能够接受如此大的后果，就是原罪，如果我没有犯那个罪。死亡应当完全是亚当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接受我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后果呢？那个历史性的罪，那个伤害了所有人的罪，不公平。理由是因为我们人类是在同一条船上，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人的问题。如果在船上有一个人闯祸，挖了个洞，使得船下沉，我也同样受到遭殃。我所受的遭遇，并非是我的犯罪，而是城门失火，殃及了池鱼。沉船是他的问题，也是我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的人类都是同舟共济的，似乎我在负，这是大引号的负，好像我在负别人的责任，所以每个罪都是民族的罪。圣经肯定了人犯的罪，但是也同时肯定了天主的仁慈与宽恕。亚当的罪的影响，亚当的罪的效果影响到我们，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亚当的罪遗传给我们。圣经只是肯定人目前的情形不是天主原来的计划，是人改变了他，不是天主。但是天主的计划最终必要实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尽管因为罪恶使这个世界变成了不应有的样子， 但是它还是属于上苍的。如果我们这样去认识，那么对于世界的价值的和责任就会有新的观念。在我们的面前还是一个满盘神霄满载机会的时代。那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了呢？保罗中途说，因为我们内有犯罪的力量，这是在保罗的罗马书第七章。但是这个犯罪的力量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又是那位保罗中途说，因为我们都受了罪的影响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的核心。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以保罗中途的话作为依据呢？因为保罗中途和若望中途是新约初期教会当中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，而且保罗中途的著作的年代早于圣经当中福音所写作的年代。对于罪的概念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，但是设法多加思考，也就是在人运用自由以前，罪已经在人类，并非人犯了亚当的罪或者分享了亚当的罪，而是亚当的罪给人带来了影响，人的自由受到了冲击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反省，如果我处于亚当的地位，我也照样去会犯亚当的罪，所以我就是那个亚当，我的罪他的罪也就是我的罪。我们肯定罪不是来自天主，而是在历史中开始的。同时我们也肯定所有的人都需要天主的救恩。人虽然已经在基督内得到了救恩，但是人还是有犯罪的倾向，为此我们应当祈求天主的恩宠。当一个人越是深入自己的内在的世界，他便越会发现一个自己所不完全认识与掌握的自我，经营到内在的能力与分裂及彼此相互矛盾的种种的需求与渴望。因此他不得不承认人的确是一个奥秘。关于罪跟原罪，四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